我们预备敬拜的开始。感谢主，我们可以跟一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仰望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的明天。接下来我们要请康一昌牧师来传讲上帝的话，讲题是血宴。
弟兄姐妹平安，非常谢谢给我机会来服事，也谢谢我听到的这么好的一个音乐，很特别，感谢主哈。今天讲的有一点变化哈，因为昨天下午没有讲，所以要把它一起放进去讲，所以要讲两个钟头，所以请你们预备一下。我不会讲两个钟头，各位不要吓坏了。我们看马太福音第21章，马太福音第21章。我们先要看21章，我们先看马太福音21章。这我要从昨天计划要讲的讲起啊，不会讲两个钟头，还是55分钟。那么不过我们要从第21章讲起，21章第33节。那么昨天的题目是凶房客，今天是血宴。两个都有一点霸气哈，凶房客，我用这个来讲，我自己准备的时候也觉得很稀奇。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是主仆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圣经都有这样形容，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是他仆人，我们是他朋友。那么还有其他，他是牧人，我们是羊，有各种的非常多。我以前想大概就是几种，现在想想可能10几种都有。今天这个比方，我们跟主的关系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不过的确也是哈。各位，我希望你都没有这些不好的经验，你碰到了一个恶房东或者是恶房客，你碰到那个对你住的地方完全不照顾的恶房东，你碰到一个把你的家破坏得一塌糊涂的恶房客，那么今天就碰到一个恶房客，比你想到的还要更恶。不过说是恶或者是凶的房客，结果那个主人或者是房东更凶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33节，你们再听一个比喻：有个家主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里面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外国去了。啊，这一个园主，这是房东，然后园户那是房客。34节，收果子的时候近了，就打发仆人到园户那里去收果子。各位，我们真的很少这样想呀，我也没有这样想，但是圣经这样讲，我们需要去想一想。在耶稣进耶路撒冷到他被钉十字架这5天的时间，或者4天多的时间里面，耶稣做了一些事，譬如说洁净圣殿，耶稣讲了一些很严厉的道，那么譬如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还有那个分银给仆人，那里面有讲到说，这个主人，我们的主人，我们的主耶稣是严厉的人，或者可以说是残忍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没有散的地方要聚。 耶稣也做了他所有神迹里面唯一一个破坏性的神迹。耶稣的神迹都是医病、赶鬼、使人复活，这些正面的神迹，唯有一个神迹是在这一周里面做的，就是让活的变成死的，就是咒诅无花果树，让一棵无花果树死掉。不仅是让一棵无花果树死掉，而且是一个很不合理的。马可福音有讲，耶稣到那个无花果树底下找果子，马可福音清楚告诉我们，找不到果子，因为不是收果子的时候。然后耶稣就咒诅了，你给我死，永远不要结果子。那么耶稣的不合理、不讲道理和凶，在这一周里面都有表现出来。当然我们的主绝对都是良善公义，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去学习。那么这个地方还没有很凶，但是有说要去收果子，收果子的时候到了。各位，你需要按着时候结果子。我们有这个观念。通常我们讲结果子，就是说我们有圣灵的果子，或者说我们有领人归主的果子。不过恐怕比较多的是讲到圣灵的果子。约翰福音也有讲到说，我们是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要结果子。结了果子，不结果子的枝子就要砍掉，结果子的就要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我们应当强调，我们永远应当最强调，我们是白白的恩典让我们得救的。耶稣基督上帝无条件的恩典，完全是根据恩典，不是功德让我们得救的，这个我们强调。但是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白白得到了恩典，证据就必须是结出果子来。各位，你的生命、你的个性、你的脾气需要越来越多的美善，你要不断的结出，而且越来越多结出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这些圣灵的果子。我自己想一想，我有结出越来越多的果子吗？如果我们是有生命的，而我们真是有生命的，而且有永远的生命，我们应当越结越多。我自己看到，我觉得有一些基督徒在刚信主的时候结的果子很多，然后可能是碰到打击了，退后了，就慢慢不结果子了，长出来就从一棵葡萄树慢慢长成荆棘和蒺藜了，那果子就越来越少了。那么有些人在年轻的时候很热情的爱主，到年老的时候，我也许在说我自己，想到没有退休金，或者说想到这个缺这个缺那个，就觉得哎呦，人生最重要的还是钱呢。有的时候传道人年轻的时候年纪轻依靠上帝容易，到年老的时候多病知道需要钱，就越来越喜欢抓钱抓钱，求主帮助我们。各位，当你逐渐老化的时候，或者逐渐出名的时候，不管什么样情形，有人不能够处卑贱，有人不能处丰富，有人过不了幸福快乐的日子，一幸福快乐就骄傲自大；有人过不了痛苦的日子，一痛苦就咒诅上帝。我不知道你，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总能结出果子，因为他要收的。就是你要想到，你是上帝的葡萄园，你是上帝的房客。说我们是上帝的房客，我再一次说，我们很少这样去想。不过他用了这个比喻，到时候你住上帝的、吃上帝的，就要交一部分的东西，要交这些果子。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跟以色列人立约，特别讲到，你们谁也不可以 空手朝见我。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比较疏忽的经文，我们不大想听，我们觉得恩典是白白的，恩典是白白给我们的，但是白白给我们的恩典临到我们身上，上帝 expect 会结出果子来，结不出来迟早就要砍下来，有一点恐怖，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不过呢，这里先讲的恐怖的是那个房客。当园主派人去收果子的时候，36节，园户拿住仆人，打了一个，杀了一个，用石头打死一个。主人又打发别的仆人去，比先前更多，园户还是照样待他们。后来他打发他儿子到他们那里去，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这是整个旧约的情形，其实新约也有，其实我们基督徒，我自己我觉得也有这个情形，就是当很多人说在这一段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里面，或者耶稣最后的这一个礼拜里面有一些严厉的话，主要是对犹太人严厉的，那个对犹太人严厉的，特别是21章第43节，所以我告诉你们，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有人说这是非常清楚的经文，就是犹太人不再有特殊的地位，犹太人不再拥有神的国了，在犹太人千年来领受上帝特别的祝福，神跟他们立约，把律法，把圣约，把应许给他们，是别的民族没有的，而以色列人没有珍惜这个恩典，领受了这么多恩典没有结出果子，上帝最后是派耶稣来劝他们结出果子，他们还是结不出果子，反而把耶稣杀了。我讲到这里又想到我们的使徒信经，使徒信经是讲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没有错，因为比拉多才有这个权柄杀耶稣，但是之所以比拉多会杀耶稣，也是犹太人，我们不仇恨犹太人，如同我们不仇恨阿拉伯人或任何一个民族，我们不高举也不仇恨，基督徒绝不是种族主义，但是圣经上所讲的我们也都同意，全世界的人都堕落了，犹太人也是堕落的民族，神对他们有一个特别的恩典，把律法给他们，把应许给他们，但是他们没有珍惜，最后就非常悲惨的结果临到。外邦人也是一样，各位，这个经文，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我觉得可以用在犹太人身上，也可以用在外邦人身上，可以用在旧约的以色列人身上，也一样可以用在今天新约的教会身上。神的国会从我们手上夺去，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求主让这样的话绝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不过耶稣讲的这几句话就是旧约的浓缩了，旧约就是不断的神派他的仆人去跟以色列人讲，你们要如何如何，你们当如何如何，当如何就是要敬拜神，要爱神，要彼此相爱，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们当过一个圣洁良善荣耀上帝的生活。对犹太人是这样讲，对我们也是这样讲，对教会，对以色列都是这样讲，要结出果子来。上帝的葡萄园，上帝的橄榄园，上帝的无花果园，这三个植物是圣经常常用的，无花果、葡萄、橄榄都是神所种的园子，那个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是我们华人的讲法，在圣经里不是的，耕种、耕耘、撒种，我用投资可以吗？从来不是不问收获的。 我们每个人投资都知道，你一定要问获利的情形怎么样。如果没有收获，原主是不高兴的。那么当他去收果子的时候，以色列人不愿意。这个从最早期就开始，最早找到什么时候呢？各位，你记得耶稣曾经说过，叹息过。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哭起来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想要聚集你们，像母鸡聚集小鸡一样。我多次派先知仆人去聚集你们，来领受上帝的话，可是你们不愿意。我想聚集你们，我派来的仆人不是被你们杀，就是被你们侮辱。所以耶路撒冷从异人亚伯的血开始，一直到撒加利亚的血，就是旧约最后一个先知的血，这些冤枉委屈通通会问罪到你们身上。犹太人的特点，耶路撒冷的特点， Jerusalem 这个 Holy City 的特点，就是杀先知。这个圣城，各位，你们当中很多人也去过的，我还没去过，我也想要去。这个圣城，这个我们去那里很受感动的圣城 Holy City 的特点，就是充满了先知的血，包括上帝儿子的血，都要问在你们身上。我昨天看网上面一个犹太人就非常的气耶稣，他说耶稣说我们犹太人喜欢杀先知，乱讲。亚伯那个时候还没有犹太人呢，从异人亚伯开始。其实他这个生气是生气错误了，耶稣不是只在讲犹太人，耶稣在讲所有蒙恩的人。所有蒙恩的人，不管是基督徒非基督徒，不管是有永生或没有永生的，我们都蒙了恩典，一般恩典或拣选特殊的恩典都蒙了恩典。神希望我们在这恩典中结出果子来，即使你没有永生，神也希望世人有一些相对的正直和善良，何况是我们基督徒，更应该常常奉主的名行出良善来。可是整个的人类就是拒绝这个，拒绝上帝要向我们收果子。最早一个例子是斯蒂凡讲的，约瑟对他的同胞有最大的贡献，约瑟被他的同胞有最大的伤害。上帝派来的仆人、先知、教会、使徒、牧师，希望把上帝的恩典、律法告诉人，但是常常受到伤害。当然，我们也不要说先知他们就是可怜的人，很多时候他们也是很可恶的。我们这些牧师，有的时候是不是被羊欺负的，而是专门在吃涮羊肉的。一样，我们再一次说，各位，我们都是罪人，求神怜悯我们，领受神的恩典，就多结出果子来。约瑟对他的兄弟，被他兄弟卖，这还是比较小的事情。更明显的，在斯提凡《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讲道里讲到，摩西也是一个对同胞有爱却被同胞抛弃的人。在斯提凡的写法里面包括他的父母，不过我们今天不去看他了。当然最被负心人抛弃的就是我们的上帝，这一点在旧约里比较多描述的是何西阿书。何西阿书讲到上帝总是在那里落花有意，而他的儿女都流水无情。我说的就是你我，上帝在每件事上，从我们在腹中开始 就爱我们，就呼唤我们，我们不理他，我们不爱他。上帝不只是一个房东，上帝把整个世界，美好的世界赐给了我们，上帝把美好的心脏、肺各样东西赐给我们。我们当中如果有人说我先天有这个残疾那个残疾一样，神让我们能够活下来有生命，那都是恩典，那是在全世界即使是堕落的世界里神都显出的恩典。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特别是借着受造之物，受造之物特别就是你我各位每一个人。原谅我说，包括当我看到慈济，看到星云，看到某一个漂亮的女明星，看到某一个自大的科学家，反对基督教的，像 Richard Dawkins 这样的人，他们的聪明，他们的美丽，他们的慈悲，他们的善行，无一不出自上帝。就跟阳光、空气、雨水一样，神把这些给人。神 expect 我们活出良善。你说慈济他们有啊，他们有，却没有把荣耀归给上帝，却归给了偶像，罪更大了。所以罗马书这两句话最近也藏在我心里，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这两点是世人缺少的，我希望在基督徒，在你我身上不要再缺少一个，我们的生活应当常常感谢上帝。第二个，我们的生活应当常常赞美上帝，感谢赞美主。世人不感谢主，不赞美主，他们交不出感谢和赞美的果子。当神的仆人去劝他们的时候，爱他们的时候，他们不肯听。耶稣也说过这个话，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因此就不信我。保罗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中国人有一句话，忠言逆耳。为什么上帝的仆人被这个世界拒绝，被他的儿女拒绝？因为他们传上帝的真言，真实的话语，人不肯听，人不要听，人拒绝听。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我们都拜错了，人拒绝听。这位独一的真神掌管万有，他们嫌上帝管得不对，管得不好，他们拒绝上帝。所以保罗后来也讲以色列人的特点，各位请注意，以色列人的特点，犹太人的特点，其实就是教会的特点，也是世人的特点，就是我们恩将仇报，不听上帝的话。那一个伟大的先知以利亚在耶和华面前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背了你的约，毁了你的坛，杀了你的先知，他们还要杀我。这三个，背约、毁坛，毁坛就是破坏教会，还杀先知。不管是牧人对羊群的不好，羊群对牧人的不尊重，都是我们的上帝很辛苦，派先知到以色列那里去，常常得到的不是果子，而是有去无回。后来打发儿子去，就是耶稣去，他们会尊重我的儿子。结果园户看见他儿子，就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占他的产业。他们就拿住他，推出葡萄园外杀了。园主来的时候要怎样处置这些园户呢？各位赶快把你的脑袋跳到现实世界，你租一个房子给别人，你去收租的时候， 第一次被人家砍断一只小指头，第二次被人家砍断一只脚，你还能容许多少次？甚至当你派你儿子去的时候说，哦，这个房子所有权的人来了，我们把他杀掉吧，来得到这些。各位犹太人看到这都很火大，我们才没有要杀耶稣，要抢什么东西呢？我们没有这个意思。你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上帝，你没有把每天领受的恩典所当给的感谢给上帝，你就是悖逆上帝，你就是在否定上帝，你以自己为主为中心，你就是恨恶你的上帝。我们这些罪都足以叫耶稣为我们流血。耶稣讲这个比喻，我想也一定像拿单一样讲得很动人。就譬如我说一个很，就像我刚刚讲的，我有一个房客，我去向他收租金的时候，他把我小指头砍断了，后来我派我儿子去，他把他腿打断了。我想讲到这里，大家都会说，哪有这种事？如果我再问，那我应该怎么办？他们应该就说，找警察把他们抓起来，或者找流氓把他们打一顿。耶稣说，这些人要怎么办？这些坏蛋就自己说了。41节，他们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这些人讲的时候，那个咬牙切齿，应该跟大卫听到拿单讲那个坏蛋的时候，这个人该死啊！他不知道，他就在说他自己。将葡萄园另租给那按着时候交果子的园户，你这么好的房子要租给那个按时间交钱的人，你这地点很好，房价也很便宜，你就租给那些会交钱的人嘛。哇，各位，我当然不希望神的国从这里被夺走，这么漂亮一个地方，这么漂亮的一个视野。你知道这个教会最漂亮的是什么？不是你们坐的位置看得到的，是我站的位置看得到的。这个教会最漂亮就是你们，你们是上帝的儿女，这么漂亮，这么好。各位，不要被夺走，不要被上帝夺走，交给那能结果子的园户。这些人马上看出来耶稣在说他们，想要杀耶稣，耶稣离开了，因为那个时候时间还不到。我们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希望我们再一次被提醒，各位，你的生命应该是丰富的，因为你有上帝儿子的生命，你有永生，永生称义，成为神的儿女，进入神的国度，这几个词所指的都是一件事。得永生，得称为义，成为神的儿女，重生得救，进入神的国，所指的都是一样的事情。愿我们在神的国的丰富里面越来越多结果子。我很高兴刚才聚会的时候听到领会的弟兄以及所唱的诗歌的弟兄姐妹都提到传福音。各位，多结出果子来，领人归主，愿神看到我们凭着圣灵多结出的果子，他就喜悦。可惜很多人没有结出果子来，远离上帝，抱怨上帝，神的国就会被夺去。求主怜悯我们，我们的教会不会被夺去。下面我们就看这个血宴了。要吃饭的时候要讲这个，真是很不好意思。22章1节，耶稣又用比喻。上面一个比喻讲到你是房客，你该交钱的时候要交。我们把它讲清楚一点，就是你是天天享受别人水电各样恩赐的人，你应当结出果子来。 给上帝。那么现在呢，这个比喻跟上面比喻其实还是有一点类似的，是请吃饭，恩典，你领受了上帝的恩典。哦不，很多人连领受都不想领受，其实有领受，但拒绝更好的恩典。好，22章第一节，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去告诉那被招的人，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肥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席。一个是房东去收钱，一个是国王去发喜帖，一个是向你要钱，一个是请你吃饭，其实都一样。向你要钱是希望你吃了饭能够更像一个好的客人。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很丰富，不管是我们之间的关系，用夫妻，用父子，用主仆，用羊和牧人等等来形容，都有它相同和不相同的地方。这里我们如果想到路加福音也讲过这个例子，耶稣也讲过类似这个例子，是因为有人说，哇，在神的国里吃饭的人有福了。一个人能够到国宴去吃饭很有福了。我们小的时候，那时候都公教人员嘛，家里都比较穷，油水不太足，常常就用看食谱来过干瘾。什么时候看食谱？你看食谱或者看那个菜单也要到大饭店才看得到。我们什么时候去大饭店一次？有的时候在报纸上可以看到伊朗国王巴勒维来访，蒋总统在圆山饭店设宴款待，菜单有什么什么，哇，看都看不太懂，但是会流口水。那么有人就说，耶稣就讲到在天国吃饭，有人就喊了一句，哇，能够在天国吃饭的有福了。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很天才，他看到任何一个事情，包括你怎么做，他都能马上讲出一个故事来。有人要争大卫，耶稣马上就讲一个故事。有人在撒种，耶稣也马上能讲一个故事。耶稣马上就讲一个故事，在天国吃饭有福啊，到圆山饭店吃饭有福啊，总统请你吃饭有福啊。哦，那么你听听看上帝的宴席是怎么样的。上帝在这几千年来，从人堕落以后几千年来，刚才我们讲差遣他的仆人去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讲应该怎么做，得了什么恩典，所以你应该有什么样的反应，要收怎么样的租。这里呢是上帝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摆设娶亲的宴席，各位，新郎应该是耶稣嘛，新娘不知道是谁了。新娘其实跟客人有一点关系，新娘从一个角度来讲就是客人。那么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很复杂，我们是到天上被邀请享受的，所以就说是客人。我们也是新娘，在等候新郎来迎接我们，所以也是新娘。再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当然是主人了，请客，上帝是主人。各位，你也不要忘记，主人也是你。各位，鼓励鼓励，我们 也像上帝一样，在对我们的邻居、对我们周围的人、朋友发出邀请，请你来赴天国的宴席。各位，我希望我今天没有冒犯到任何一个人。有的时候，这个主人就是一家之主的老婆。你家里老公是一家之主，你不是一家之主，你是一家之主的老婆。你很辛苦的烧菜、洗衣服、带孩子，对你老公非常好，目的只有一个，就希望他跟你结婚十几年了，终于有一天愿意来听个道。老公啊，请你来听一听吧，今天是康牧师讲的。对不起，我臭美了。他讲的特别短，不会特别，不会叫你如坐针毡。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情形，我们是罪人，上帝发出最好的邀请，我们就是不喜欢来，我们老公不肯来，我们儿女不肯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不肯来。因此我要再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肯到上帝面前来的，有福啊。你几十年都肯的，有福啊。忠心良善的仆人，渴慕上帝的仆人，主啊，我口渴，我要在你这里得到饱足，有福啊。我盼望我虽然是牧师了，都已经退休了，我盼望我们当中很多的长老，我们都对主有越来越多的渴慕，而不是越来越多的老油条、神棍一样。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我也不知道教会选的诗歌为什么会选到今天我们唱的这一首，我非常喜欢这一首，感谢主。我想是因为这首诗歌里面讲到主耶稣的宝血，而我的题目有血宴。不过那血宴里面是杀耶稣的敌人，主耶稣的宝血是为他敌人流出来的，两个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关系。在基督教里面，宴席吃饭真是大有学问。毛泽东曾经说过一句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吃饭是很舒服的事，革命是杀人流血的事，这是他的意思。各位，我们基督徒会说，信仰就是请客吃饭。耶稣就用请客吃饭这件事来讲出我们的信仰，耶稣用很多用撒种来讲出我们的信仰，用夫妻的关系来讲出我们的信仰，用性就是 sex 来讲我们的信仰，也用 eat 吃来讲我们的信仰。整个宇宙的每件事，吃喝玩乐、食衣住行，没有一件事不跟上帝有关，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帝的恩典，没有一件事不是上帝倾心呕血的想要把他的好处给我们，包括请我们来赴宴席，享受上帝的快乐。好像做嘉宾，其实不只是做嘉宾，我们就是那个心腹，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然后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召的人来，他们却不来。各位，今天冒犯了你，请原谅，因为我猜我们当中应该有多年顽固今天被邀来的人。不过就算你多年都来，从来不需要人邀，你都在邀别人，也是一样。各位，我们对主的渴慕、倾慕、羡慕、敬畏，这都是主给我们的恩典。你如果有，你要感谢主；你如果有，你要求主给你更多。你想要来，他们不来。各位，各种节期、各种事情， 我们请人来教会多么的不容易，他们不来吃一顿饭，他们不想来。不过你要小心啊，这只是吃一顿饭是一个比喻，来教会不是只是听到吃一顿饭，或者参加郊游，或者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其实来教会最重要的，有一点矛盾了，是得到你自己的生命。哎，是各位弟兄姐妹，各位朋友，你没有认识上帝，你没有自我。你的真正的自我是认识上帝的那个部分。如果不是听到悔改重生，你不是你的自己，你是 lost， 你是失丧的灵魂。你需要得到你自己的东西，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讲的。人如果在别人的事上不忠心，谁还把你自己的东西给你呢？基督徒在世上每件事都要忠心，对上帝最要忠心。我们信靠上帝，上帝给我们永生，是我们真实自己的生命。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生命。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我们没有一个人不希望延年益寿。你说我活得不耐烦了，那是因为你活得不够快乐，快乐你还是希望延年益寿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活得久一点，这只有上帝能给你。各位，你去找医生听讲座，保健健康之道，怎么样养生，怎么样让自己生活得更好。我常常在教会里面看到这种遗憾。教会我从小到现在就很多这些吸引外邦人来信耶稣的活动，音乐会啊，或者是什么其他的聚会啊，或者健康讲座啊。我曾经在多年前参加过一个教会圣诞节的音乐特会，先请人吃饭，有爱宴，爱宴完了有音乐会，相当有水准。音乐会完了，教会就宣布今天请各位吃饭听音乐，最重要的就是下面这个部分，我们有一个短短的5分钟的短讲。一宣告，大概一大半人都走了。吃饭有人留下来，听音乐有人留下来，最重要的讲道没有人听，因为那实在很无聊。各位，我承认我们讲的不一定好，但是那个部分的确是最重要的，那是你的东西。你要找到你自己，你要自己有一个美好的生命，只有到这里来，但是人不肯来。上帝从伊甸园开始呼召亚当，一直到今天，你在哪里？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饥渴慕义的，到我这里来。好像美国那个自由女神像所表达的一样，到我这里来。没有人愿意来，那些人不理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做买卖去，其余的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杀了。马太福音这里讲的跟路加福音有点不一样，路加福音讲的有点像我们讲的请吃饭或者是喜酒。哎呀，对不起老陈，我不能参加，那一天我要出游啊。哎呀，老康啊，我不能参加，那天我也结婚了。各位，这都是好理由。那实在说真的，今天红白帖子很多，我们没有办法每个都参加。 但是这里讲的不是每一个帖子，这个帖子是你自己的事情。那也只有求神帮助你，让你看到这是有关你最重要的事。教会，我也希望教会注意一件事情，我们始终要把信息讲清楚。我们不是只是告诉你怎么样保养你的皮肤，怎么样降低你的血压，怎么样稳定你的情绪，怎么样改进亲子的关系，我们有这些很好的。但是我希望教会始终要跟他们讲一件事，跟众人讲一件事，我们是失落的，你是失落的，我是失落的。讲得再直接一点，不一定要这样的话，你要讲你是一个死人，我来告诉你怎么活过来。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中，怎么活过来？我们的死亡，我们的痛苦，不是等到寿终正寝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活在死亡当中。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各位，死是很奇怪的一个字眼，死并不是不动哎。如果死就是不动的话，圣经上讲错太多话了。耶和华曾经说过，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魔鬼说你不一定会死，很稀奇。各位，魔鬼的话实现了，上帝的话没实现。当亚当夏娃那天吃没有死，魔鬼说吃了你会眼睛明亮，圣经上说他们吃了眼睛就明亮。当然神的话才是真的，魔鬼是欺骗的。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常常看得有限，我们会觉得上帝的话不真实，魔鬼的话才真实。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我们的感觉，我们许许多多的对这个世界的反应，我们觉得没有神，神是愚拙的，我们的生命不是在他里面得到什么好处，然后我们真就莫名其妙的不理上帝，而且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再一次，你从旧约圣经里就可以看到这个情形，约瑟、摩西、大卫、先知、何西阿、以赛亚、耶利米对百姓讲出上帝的话，要他们悔改相信，要他们得到永远的福气，他们都不肯听。我们今天也是，诈骗集团在我们身上相当有果效，但是真理之神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常常听不进去。他们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第七节我也很想把它跳过去，不要讲的。因为各位，我们通常基督徒都是这样，今天我们这里的非基督徒还基督徒也是，我讲的时候我就专门喜欢讲的不好听的。王就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这是上帝。你们常常听到的，我们常常听到的上帝，是上帝好慈爱好怜悯，真像那个圣诞老公公，吼吼吼吼吼 Merry Christmas， 从来不生气。各位，他不轻易发怒，不是不发怒。我们的神绝对良善，他的任何一个作为都是美善的。是不听神的话，拒绝神的话，神会烧毁他们的城，除灭那些凶手。有人讲这是预言到后来耶路撒冷的被毁，不知道是不是。好，各位，你听到这里你会不会觉得，可能你不会觉得，因为一下还没反应过来，你会觉得这个王是不是太过分了？从一个角度来讲没过分， 如果我给你一张贴纸，你不来，我把你杀掉，这很过分。你不来，你把我的那个送信的人杀掉，那你很过分。现在到底是谁过分呢？当神邀请人，当神不断的邀请人，希望人到神那里去，而人拒绝的时候，人不仅拒绝，人强烈的反对上帝的时候，人不仅强烈的反对上帝，人恨恶上帝，恨恶上帝仆人的时候，那是人的错误。然后这个发兵消灭那些人，我们不去多讲，我只是提醒，这个事情会重演的。每神不偏待人，每一个拒绝上帝到底的人都会在地狱里受永远的火。我也必须讲这样的话，因为圣经是这样讲的。不过我们今天所讲的道，我自己觉得最特别的是下面这一段，因为我实在讲太久，你们已经不耐烦了，所以我要说这是最特别的一段，希望让你们注意一下。好，这当然是一个文学上的夸张了，哪有请人吃饭人家不来，然后就去打了一场仗，恐怕那个牛羊啊都已经臭掉了，喜宴都已经过去了嘛。不过他要把它连在一起，当敌人被消灭了以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不配。这也是上帝讲的幽默话，喜宴已经齐备，只是所招的人都被杀掉了，不能来了。但是上帝有个特点，上帝很环保，上帝不要浪费喜宴。我这说开玩笑的话哈。上帝希望他的恩典，他的白白的恩典，他让人得永生的恩典，他让人有永远平安喜乐福气的恩典，他希望人人都尝，他希望人人都得到。主耶稣还没有再来，从一个角度来讲，只要天国的宴席有一个位置是空的，他就还不开席，他要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好，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这个你也可以说是2000年来教会历史的一部分，你也可以说石牌信友堂以及石牌信友堂继续在做的就是这件事。各位，我们天天时时刻刻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我们到大街小巷，出国，刚才我们为玉敬宣教师祷告，到南非，到以色列，到任何一个地方，这话不好听啊，不过真的是这样，去拉客。我在小的时候，初中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同学跑到什么江山楼、宝岛里这些地方去，就嫖妓的地方，他们说走到那里有时候会被拉进去、抓进去。教会是在做这个事，我用这个不好听的词来说，是我们在拉人进到教会去，不是为了做下流的事，不是要你的钱，是我们至圣至荣上帝的旨意，要我们想尽一切的办法把人带到天国的宴席里，享受天国的宴席。好，凡遇见的都招来，那些仆人就都招聚来了，宴席上就坐满了客人了。有一点像现在状况，其实我不应该开讲的，还有几个空位哈。王进来观看宾客，又有点奇怪了。 客人都做的差不多了就来上菜嘛，这王干嘛还来检查人家的服装呢？就是今天看到怪的地方就在这里了。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哎，朋友啊、哦！”当耶稣说“朋友”的时候，不是很好的字哎。当耶稣对这个人说“朋友”，后来就把他丢到外面哀哭切齿了。另外，那个葡萄园的比喻里面，有人抱怨说：“我们做了一天的工，怎么你给我们的跟那做了一个钟头的一样？”主人也说：“朋友，我不欠你的，走，你给我走。”就要小心，朋友如果不够朋友就麻烦了。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各位，谁不讲理啊？如果我们照这里讲哈，这场宴会是没有人来，因为请的人都不来嘛，被杀掉了最后。然后主人一定要人家来，就派仆人去街上拉，把人家拉过来。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抓过来了。如果你们要看的话，在路加福音十四章，那个也是没有人来，十四章第二十一节下半句，主人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些贫穷的、残疾的、瞎眼的、瘸腿都来。”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位。”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那个勉强的两个字，各位，我们当中不喜欢听到的人，你都深有感觉啊，就常常被老婆勉强着来，勉强的带到教会里面来。我也想到我的中学的国文老师跟我讲，我的中学国文老师，附中的国文老师，现在已经过世了，到死不是基督徒，因为他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信仰者，所以非常反对基督教。那但他说啊，基督徒真是了不起，有些时候真了不起。他那时候是附中的老师，这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他说：“我那个同事啊，一定要我去教会。他们都是单身汉，附中的老师单身汉。他说：‘哎，我星期天就要洗衣服啊，我一个礼拜衣服堆在那里，星期天要洗。’他说：‘我星期六晚上回去，发现我那些脏衣服通通都被洗干净了，就你没有理由明天不去了。’”我在师大附中，你们聚会的地方在金山南路聚会所，那么远。他说我们那时候好穷啊，我同事叫了三轮车，包了三轮车送我去。不能不去啊，衣服也帮我们洗好了，又有三轮车载你去。他说我一坐下，旁边就两个人坐下来了，我出去都出去不了。很热心，但他听得大家很反感。各位，我们当中如果勉强来到教会的，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我为我们的粗鲁还没帮你洗衣服请原谅。但是我们实在不是说我们自己有什么好，我们也不是要骗你的钱，我们也可能让你白坐了一两个钟头，你觉得很无聊。但是我希望我还是能表达一件事，我们希望传扬福音，跟你讲，你要认识这位上帝，你要接受他的邀请，你要赴他的宴席，成为他的心腹，他给你永远的生命，你所要吃的不是一般的东西，你吃的是耶稣的肉，你喝的不是一般的葡萄酒，你喝的是他的血。吃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 当然不是吃他肉喝他血，是信他的话。我们希望你能够相信有一位独一的真神，有一位爱你的上帝。我希望，因此我们很勉强，我们想尽办法，因为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知道人生最美好的事了。好，不过我的意思是，你是勉强进来的，你在路上本来要去买一个三明治，穿的是拖鞋，就被拉到教会里来了。各位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我哪有时间穿礼服啊，被你们两个人架进来的。我去买东西连回家都不能回家，被你们架进来的。奇怪的是，那人无言可答，那个人居然不讲话。我看过有些人解释说，各位，这些解释你都要小心，凡是帮耶稣讲话的，帮上帝讲话的，帮圣经讲话的，你都要小心。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了让你信耶稣，会替上帝说谎的，会把圣经里一些不好听的话弄淡一点，会打扮一下，把上帝打扮的让你看得很顺眼，就不是上帝了。我听到有人说，当时的风俗，王请人吃饭，进来一定会有礼服的，他故意不穿的，但圣经没有讲，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我从经文来看，如果有这种事，如果说进来要发礼服，一定会发礼服的话，他不会不讲的。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他居然讲不出话来。今天你要反对基督教，反对信仰，反对上帝，很多时候是我们无言可答，我们承认，因为我们实在错了，我们实在把上帝的道没有讲好，我们实在没有好见证。不过我也先预告一下了，任何人到上帝面前，上帝责问我们的时候，包括你为什么不信我，你都会无言可答。你今天不信，你会说牧师讲道太烂了，我太太见证太烂了，那些基督徒的表现太烂了，可能都是真的。但是上帝问你，你为什么不信我，你会无言可答。上帝会把一切你的罪恶，你的错误呈现在你面前。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因为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整个这一段在讲什么？整个这一段我想再讲到说，你要看重上帝对你的呼召。我不知道他为什么没有穿礼服被丢出去，他无话可讲，但是我想耶稣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呼召临到人的时候，每个人理当用最恭敬的态度，穿上最整齐的礼服，说我在这里，请说。每个人不管是不是基督徒，当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是无话可说的。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话可以赞美，可以感谢上帝。我居然蒙召了，我是一个路上的流浪汉，居然被带到王的宴席里，有份于王的喜宴，事实上就是王的贵客。我们很遗憾，一个富足加进去的，你看22:16-15，当时法利赛人出去商议怎样就着耶稣的话陷害他。上面讲的比喻通通白讲了，讲的比喻讲完了，听懂的人应该说，哦，耶稣啊，我们要信靠你，请你原谅我们对你的冒犯。他们听的结果是要怎么样借着耶稣的话陷害他。 人心硬就会越来越硬，人心软希望能越来越软。凡有的还加给他，没有的连他所有的都要夺去。愿主给你们丰富的恩典，越来越丰富。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求主同在，怜悯你的教会，怜悯我们，让我们珍惜，让我们听得进去你的呼召，让我们接受你的邀请，让我们有果子可以呈现给你，都是靠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谢谢。
好，谢谢康牧师的证道，愿我们都是那个结出果子回应上帝宴席的福音勇士。